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关注芯片揭秘，我是空讲芯片站的幻石。本期我继续和财盈半导体的董事长张德才先生共同来和大家聊一聊国内射频电源赛道的发展情况，以及作为本土公司该如何突破与创新。干货多多，快来收听吧。
那这个目前您说的这个射频电源和匹配器这个赛道，国内的玩家多不多？竞争的态势怎么样了？
目前来讲还没有能够应用于半导体领域的国产化的这个射频电源
哦，就是半导体级的还没有，
包括泛半导体的，
就是所谓的光伏啊什么的面板啊，可能还都没有办法，
都还没有
国产化这个部件，
国产化的。
那听起来挺难的，那你们怎么就敢进呢？
这个难呢是相对性的，相对性的。就我们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并没有那么难，是它关键还不是技术有多那么很难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这个起步的比较早，之前这个市场没有被重视，这个因素所导致的。那么在2015年之后呢，我们就全部转向到这个半导体设备技术这个技术支持的服务领域，也是看到了这个半导体整体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公司有一定的技术经验积累和这个储备的基础，也培养和锻炼出来一批过硬的工程师。
那是咱们积累的技术比较多是吗？所以从技术角度上来说你觉得不难？
从我的角度来讲没那么难。
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开发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客户认证了？
我们首台 demo 的那个射频电源在年初的时候已经送到客户端，
是今年年初，
送到客户端进行了测试和验证，目前到目前为止依然在正常的工作。
客户的反馈怎么样？
客户已经验收了，各项指标都符合替代的这个需求。
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客户付钱了吗？
付了。
很多公司都是首台是免费送的，你是首台就收钱
了？首台就收钱的。
首台就收钱了，可以，很强势。
这个我们跟客户讲的时候就是替代的，客户当时有这个需求，他要急迫的要去替代，因为这个现在确实是要么他买这个二手的，要么就是买新的，因为这确实是在当时疫情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是很难买到的，
新的也买不到，交期又长，
对
吧，又很着急要生产。
对对，正好我们的 demo 的机器就拿去上去用了，
用了还挺好，
挺好
啊。所以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是是是。
那为这件事我们准备了有多少？
这个 demo 的产品呢，首先客户的需求，他的我们了解了他的机台的应用要求不是很高，那我们的 demo 的机器呢，当时按照这个需求和这个水准去开发的，所以说匹配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拆解和分析了数万件的美日欧韩等国家的进口电控部件，积累了这个几万份的技术资料笔记，特别是半导体设备电控部件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对它的原理结构、设计工艺和应用都有相当的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原有的问题，
就把原厂的问题还发现了。
对，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不是设计的都是非常没有设计的完美的。
我认同，我非常认同。波音还都掉下来了，你说是吧？
对对对。那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呢，解决这些问题并这个思考这些问题，去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形成我们自己的公司的知识产权的专利。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正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打法，从学别人变成创新，形成自己的东西，非常棒。
之前那些工作都算是积累和消化吸收，公司现在已经取得的授权的专利有24件，再申请的专利也有10项，我们要重视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我们也准备建立它的工防体系，在核心专利建立专利保护群。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项这个射频匹配器主要关键零部件真空电容的一个发明专利，该专利是对该器件的革新性的一个创新，有望打破国外这个对这个器件的垄断。这个器件我们的这个技术方案呢 采用这个英圈马达设计真空电容进行驱动，在结构上呢进行了优化改善，原有的设计结构它的这个损耗以及这个匹配速度啊比较慢。我们发明的这个专利它具有高速响应、便于控制、匹配精度高的特点，极大程度的优化了结构和原来匹配速度的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先进工艺7纳米以下，有些制程它仅仅有5秒钟的时间，而匹配器传统的匹配器它的这个运作时间就要达到1到2秒，这还是在匹配器比较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所以它这个5秒的制程就有2秒在进行匹配动作，影响了这个制程的效率，也会导致工艺的一致性和不良率的降低。目前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呢是什么呢？现有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采用匹配器档位切换的粗调，再加上射频电源进行变频的这个微调方式，反应时间是缩短了，可以这个适应这个制程，但是这个制程的过程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设备复杂度和成本就会上升。那如果说采用我们这个发明专利的技术方案，时间更快。
快到什么程度？
它的反应时间是毫秒。
前面说是2秒反应完，你是几十毫秒。
对，
这不是一个数量级吗？
对，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制程的平稳和连续性可解决这个。
对，因为这个速度快了，你肯定是制程也很稳定了嘛。就是它有连贯性的好处。
是，在不增加设备复杂度和成本，器件寿命也变得长了，理论为传统的3倍以上。
刚刚说的这一个速度已经让我觉得很惊讶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挺好的。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听下来我们在电控这一个射频电源领域就已经得心应手的开出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切入口。对，也回答了我最开始的一个顾虑，说国产化有没有机会的问题。那么未来的这些年，你打算带领采研往哪些方向去发展呢？
射频电源和匹配器是半导体设备电控一种，当然半导体设备还有其他的电控部件，我们先聚焦于这个射频电源和匹配器这个产品，实现这个国产化替代，然后不断的迭代和研发，达到乃至超过国外的进口产品的性能水平，在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在其他半导体设备电控上也适时的进行研发布局。这类的产品有个特点，单个产品的市场空间不是很大，但确实是典型的以小制大的卡脖子的环节。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些产品呢毛利率也比较高，市场集中度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我们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模式呢，就必须转换这个思维，要具备适应这种多产品线的研发管理经验和能力，打造一家专精的半导体设备电控部件供应商，这是我们3到5年的这个之内的规划。那么更长远一点的目标呢，其实是更为广阔的设备工业电源，或者说是工业设备电控市场，比如说激光用的激光电源呢，废气废水分解处理的这些电源呢，比如说单晶炉电源呢，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的电源等等。其实这些领域都是被进口产品所占据的，国内厂商目前还是很薄弱和甚至是空白的。
所以未来财云电子要干的事情是围绕这个电源领域去发光发电。就我今天听完你讲这些，我是蛮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基础创新很难，尤其是国产替代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特别多。但今天跟你聊完之后，我觉得你的发展路径未尝不是给大家一种借鉴方法，就是大家要先从就是越看不上眼的工作先干起来，就像你最开始先做维修维护，先去学习去拆解别人的方案，先去把人家 know how 给学 来慢慢去总结琢磨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大家一起去探讨的，因为这是你琢磨出来的 know how。
我们都是先学习别人嘛，
对，而且你还在这个学的过程中发现了原厂的问题，然后再去设计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去把它优化掉，我觉得这个路线完全是可以给我们国内很多做机台的做机台里零部件的公司一些借鉴，这条路是可行的，而且你已经走出来了，虽然只卖了几台，但是收到钱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循环了。
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而美的这个产业板块，也希望你继续坚持下去。
好，谢谢。
因为确实国内很需要。
是的，是的，
嗯，守得住清贫，一定会迎来曙光的。
好，谢谢，谢谢，
谢谢德才上我们的节目。
我是财银电子张德才，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